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西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韦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佑真的作品《山难》。山难是一部短小精干的恐怖小说，作者佑真曾经在静文学网站上发表过很多部恐怖作品，他非常擅长营造惊悚诡异的氛围。这本书在利用很短的篇幅快速累积出恐怖的情绪之后，马上接连爆发好几起吓坏众人的事件，而且一直到故事要结束的那一刻都还有情节的反转，听完以后必须要静坐回魂一下才能冷静下来。山难讲述的是一支由五个人组成的登山队伍，在登山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怪事。就算先不谈山上的鬼魂，他们也算是一支运气很不好的登山队。所有在爬山过程中不想遇到的事，例如下雨、迷路、失足、失踪等等，他们全都遇上了。这么倒霉的运气，再加上山中的魑魅魍魉在他们周围虎视眈眈，随时等着抓交替，甚至运用各种方式干扰欺骗他们，让这五个人每做错一个决定都可能导向队员的死亡。小说里面反复说着一个经典的山中守则，就是不要泄露自己的名字。这个祸从口出的关键从小说的开头一直延续到番外篇，一再提醒各位听众，不论上山下山，绝对不要不信邪。我也有一个微微恐怖的山中经验。某一次我跟朋友到台北近郊登山，在途中运气很好的发现一个看夕阳的好位置。就在等待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两个女生的声音，她们一边催促彼此加快脚步，一边走进浓密树丛里的登山道。难道是有什么更好的看夕阳的位置吗？我仗着自己脚程快，想趁夕阳下山前赶上他们，便马上拉着朋友尾随那两个女生走上陌生的路。没想到明明刚出发的时候还有看见前人裙摆的一角，整趟路途中也完全没有另外分岔的道路，但此后却再也没有遇见那两个女生。我们在树丛里面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，沿途只有风声没有人影，朋友累得走不动，但我还是坚持那两个女生一定就在前面，硬要向前。最后天完全黑了，我们在黑暗中靠着一只手电筒很小心地依照原路下山，一路安静，再也不提夕阳。因为这一次的经验，每当小说里面的主角要做出什么危险的决定时，我都会在心里想着不要不信邪啊。山难这部小说的有声书是由 AI 主播录制，我们选用声音很有代入感的男中音，听他用沉稳的语气说出故事中恐怖的情节，真的是加倍惊悚。这部小说的恐怖感并不是透过对话累积，而是主要集中在画面的描述，正好很适合 AI 主播的声音特色。整体而言，这部小说非常适合想要在有限时间里获得感官刺激的听众。而如果有听众即将出门登山，除了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切记山中守则之外，为了登山过程中的平静，诚心建议大家把山难留到回家以后再来收听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山难这本有声书的试听片段吧。
山难，作者佑真。第一章，登山客。
做好决定后，我们五人匆匆扛起行囊准备下山。这时天色更黑了，天空一片灰暗，云也重得像是伸手就能摸到，黑压压地罩在头顶上。我们刚转身要折返，就看见一名戴斗笠穿蓑衣的老头走过来。看起来那人应该是这附近的果农，只是他的斗笠压得很低，几乎遮住了整张脸，这感觉很像之前我们遇到的怪异登山客。我直觉把老头跟先前那四名登山客联想在一起，因此不是很想跟他打招呼。我本来要无视这名老头，直接绕过他离开，不料他先开口唤住我们说，等一下。原来他会讲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之前那四个登山客没有说过话，所以我想，会讲话的应该就不是鬼了吧，而且老头的声音很正常，举止也很自然。我发现自己被吓坏了，变得很多疑，把每个人都当成是鬼了。老头说道，我要找于美美。舒淇下意识看向于美美，于美美一愣，我猜她一定不认识这个老头，所以很惊讶老头干嘛要找她吧。俊元看我们都没说话，下意识就开口说，他就……老杨快一步，大声说道，我们不认识他，这里没有这个人。老头直问，没有吗？他扫视我们一圈，即使他的眼睛藏在斗笠下，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一股寒气掠向我们。老杨肯定地说道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人。虽然不解原因，但我也急忙在一旁附和，我想老杨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更何况这里是荒山野岭的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跑来这边找于美美呢？这个老头怎么知道于美美在这里的呢？今天遇到的事情都太诡异了，我的脚底不由得窜上一股恶寒，我偷偷瞄了于美美一眼，她的脸色都惨白了。俊元总算意会到事情的怪异处，也安静不再说话，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他没有白目下去，不然我们不知道会怎样。老头见我们这么坚持，悻悻地转身往下山的路径走去，我们不想跟着他，因此定在原处，直到完全看不见老头的身影。俊元连忙问于美美，你认识他吗？于美美用力摇头，眼眶蓄着一层水汽。老杨郑重说道，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用代号，还有不管谁叫谁，都不要回头，知道吗？我们应道，知道。在山上，被人叫名字千万不能回头，这是很一般的禁忌，几乎所有的登山客都知道。不过老杨从来没遵守过，对于一些常见的禁忌他也都一笑置之，可是现在却非常认真地要我们遵守，这让我们知道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。而他说了要用代号相称的事情后，我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刚才他为什么要骗那名老头，那名老头很有可能是山妹化成的。一旦名字被山妹掌握的话，就会被摄走心魂。那名老头知道于美美这个名字，只是还不确定这是谁，所以故意过来问。我感到一阵害怕，幸好我们没有回答他，不然于美美就危险了。只是我刚觉得逃过一劫，霎时又发现事情不妙，心情跌在谷底。那名老头如果真的是山妹，而且知道了于美美的名字，那就是说我们已经被盯上了。我抽了一口凉气，看向老杨，于美美跟舒淇好像也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舒淇抚着于美美的背在安慰她。俊元支支吾吾地问道，社长，你怀疑刚才那个老头是那个吗？他虽然已经避开山妹或是鬼的字眼，但在这时候问这个还是显得很白目。我瞥了他一眼。俊元张了张嘴，也发现自己不应该再讲，他撇着嘴角，故作轻松地说道，不要想那么多啦，可能人家捡到身份证要拿来还，证件上面不是有照片跟名字吗？哈哈哈。五个人之中只有俊元一个人在笑，我们其他人都笑不出来。我们在原地逗留了一下，直到觉得跟那个老头拉开很长距离，不会再遇见了，我们才一起下山。我的心头沉甸甸的，就算已经要下山了，可却有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我们能顺利下山吗？我们被盯上了， 还能平安没事的回去吗？这股不祥的预感更加放大，我什么也不敢讲，就怕造成于美美的心理压力。毕竟，如果我们真要出事的话，第一个受害的估计会是于美美。我的胃一阵抽痛，不想见她出事。一边走，我一边看着于美美，我的心里满是担忧，但是我想，我再怎么害怕或恐惧，应该不到于美美的十分之一吧。她才是最害怕的人，我很希望可以给她力量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。大家的脚步匆匆，都不愿意在山上多待一秒，我们五人的气氛凝重，因此彼此之间没有交谈半句话。在这份沉默中，没料到俊元又开口说道，我们刚才有走这么久吗？众人的脚步不禁一顿，我很想叫俊元闭嘴，可是经他这么一说，我赫然发现刚才走上来时确实没有走这么远。我们是在岔路口改往旧山道的方向走，大概只走了十来分钟就停下休息了。照理来说，下山会比上山轻松，时间也会用得比较少，不过我们已经往下走了许久，为什么还没看见先前的岔路呢？我的心头直起疙瘩，转头看了看左右，山里的路大多很相似，也认不出有没有走过。我又看了一眼天色，估计在两个小时就会天黑了，不过毕竟还没晚上，我想应该不会遇到鬼打墙吧。俊元乱了方寸，口气不悦地向老杨问道，你有没有带错路啊？我本想说俊元太没礼貌，谁知道老杨竟然抿着嘴唇没答话，我暗自喊了一声不妙，该不会老杨真的走错路了吗？在这种紧急时刻，他怎么会带错路呢？我忍不住在心里骂脏字。舒淇彷徨地唤了一声，社长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俊元又问道，到底怎样？我们走到哪里了？老杨犹豫地说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俊元回道，讲什么屁话，什么叫应该啦？他口不择言，把气氛弄得更僵了。老杨说，我先做个记号。老杨亡羊补牢地折断一根树枝，然后把树枝插在土里作为标记。只是这么做已经太慢了，我们都迷路了。我因为担心于美美，心情十分浮躁，因此瞪了老杨一眼。老杨愧疚地低下头，然后问我们，要继续走吗？俊元说道，当然要，谁要留在这里？虽然老杨走错路，可是我们也只能相信他，我吐了一口长气，缓颊说道，再走走看吧。老杨点头，领着我们往前走去。这一回，老杨的脚步慢了很多，他似乎失去了信心，一边走一边频频张望周围，努力要把我们引回正路上。我又看向于美美，她悄悄拭去眼泪，那模样令人心疼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